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离台湾很近，甚至我觉得你要说是我们在东亚的邻居，我觉得也不为过。那平常讲到东亚的邻居国家，我们最直觉的可能是日韩、中国或者是越南、菲律宾。可是我们忘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真的是我们邻居，而且和我们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疏远，但是常常忘记它的一个东亚国家，那就是蒙古。对，今天我们要来聊蒙古。那关于这个国家的更多大家可能会有的疑问，还有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呢，等一下再揭晓。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他曾经在蒙古教过中文，然后对于分享这个国家呢也特别的有热情，所以我们先欢迎他出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Chris。 Hello Chris。
Hello Jerome， 主厨好，我是目前居住在比利时的 Chris。 然后就像主厨所说的，之前我曾经在蒙古教过中文，然后在蒙古住了四个月的时间，很高兴认识大家。
欢迎你来到旅行热潮店。我刚听你这样子讲，等于是你又在蒙古教过几个月的中文，然后你现在又住在比利时，好像你的人生就是有这种各种在不同地方生活的经验组合起来的，是这样吗？
对，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跟蒙古人他们那种游牧的性格很像，就是其实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嘛，但是我高中的时候住过美国，那后来又到韩国交换学生，然后也去过泰国，然后蒙古教中文，那现在住在欧洲，就是奥地利跟比利时，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像在世界游牧这样子。
真的是，而且等于是亚洲、美洲还有欧洲这一些都已经跨到了，是非常完整的这个游牧经历啦。
对，还要继续搜集其他的州这样子，
非常的有我们旅行热炒店的精神。好，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也就是关于蒙古这个民族。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蒙古好了。好，你说你在蒙古有机会去这边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主要是教中文。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下你去踏上这段旅程的？
其实我当初大学主修的是地理系，然后双主修华语文教学。然后当时就是我毕业之后呢，刚好申请了侨委会外派台北的替代役，就是教育替代役。
是，
然后我就去那边教了一年之后呢，刚好就是回台湾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蒙古台湾教育中心，他跟那个蒙古的 NGO， 就是蒙台经贸发展基金会一个合作，然后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机会，可以延续我教中文的这个热情跟我的职涯，所以我就申请了，然后就也很幸运的被选上，在2018年的春季去那边教中文。
所以其实是当初从大学开始，就慢慢的有这个教中文的这一条路，然后在你的服完役之后呢，就有这个机缘出现，就来到蒙古。
对，
那继续呢运用你的这个华语教学的技能，然后和世界上各种不同国家人交朋友，那也因此呢有机会来到蒙古。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好我自己是地理背景出身的，所以我对于探索这种好像不是很了解但是又有点认识它历史的这种陌生国家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觉得那如果结合我对地理的兴趣跟华语教学，刚好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可以外派这样子。
的确，我发现我们这些地理系毕业的人，我本人毕竟也是地理系毕业的，
对，
那时候觉得我们这种同学或系友里面都是开枝散叶开得非常大，就是各种斜杠的或者是到不同领域发展的，就跟我们那个探索世界的这个热情一样，也在各个不同的行业然后不同的可能性里面探索到一个哇，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可以有人把人生活成这样子的感觉。
没错没错，就是各行各业或者是散布在世界各地或者是台湾各地，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很高兴又有一个同样是地理系毕业的人来跟我就是聊这种我们会非常都会非常有感的话题。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你到蒙古那边去教中文的因缘际会嘛，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就是来介绍一下蒙古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其实不是只有蒙古啦，我觉得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讲就是名词很熟悉，但是对它的内涵可能其实是一知半解的。然后我觉得蒙古 可能就是一个，讲到蒙古可能想到的是比如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帝国，也有可能想到是中华民国有一个行政区叫做蒙古，可是你去的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做蒙古国，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光是蒙古这个字的意涵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分歧，而且我们可能都不太知道它的意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那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照我们旅行热炒店的优良传统稍微上诉一下这个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说今天就是我们近代所理解的这个蒙古它到底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它当初是怎么样出现的？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因为当初我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然后我的家人跟就是例如说我的爸妈然后亲戚还有甚至我的阿公阿嬷，他们都非常的好奇，就是说在他们的教育里面蒙古就是属于这个大中国的一部分然后甚至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以前学习地理或历史时候那个地图是秋海棠的形状，
对，秋海棠，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为什么要去一个也会讲中文的一个地方教中文，对他们来说蒙古人是会讲中文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要解释说其实蒙古在他们认知里面确实当时是这样子没错，可是历史的演变上让蒙古其实有内外蒙古之分然后现在我们所理解就是会讲中文的蒙古人其实是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一块地方，但是我要去的国家是蒙古国所以这个蒙古国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夹在现在的俄罗斯跟中国中间，它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跟中文有关的背景或者是语言这样子。
是我发现你如果这样子跟身边的家人朋友讲的好像一瞬间就可以解开很多大家对他的误会了，就是内外蒙古之分还有就是内外蒙古的差异。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其实你打开地图看蒙古真的夹在这个中间嘛，但是你确实要跟很多人讲说内蒙古跟现在蒙古国差异明显的差异是什么，如果没有真的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可能也很难说出他们很细致的差异，因为毕竟他们现在虽然是讲同个语言但是他们写的文字然后他们的历史发展或是说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都还蛮微妙的。
是，那就我所知其实这个内外蒙古的分别之所以会出现其实和我们讲大清帝国或是所谓满清时代发生的事情是蛮有关联的，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应该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我们认知的那很多父母或是阿公阿嬷他们认知的蒙古是属于秋海棠里面就是中华民国那个秋海棠地图里面的一部分嘛，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但其实这个就有回到就是清朝来说，因为清朝当时统治的疆域也包含了内外蒙古的这整块地方，可是它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到达现在我们所说蒙古国也就是大家认知外蒙古这一块地方虽然它是它的疆域但是政治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渗透到那边，所以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其实蒙古这么大一块的地方他们就已经慢慢形成比较偏汉化跟汉人互动比较多的内蒙古区，然后跟另外一个其实比较远离清朝政治中心的外蒙古区，而且他们其实因为蒙古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部族嘛，那以现在的蒙古国来说他们其实是克尔克蒙古，
克尔克蒙古，
克尔克蒙古，然后内蒙古的话是察哈尔蒙古，所以其实他们在部族上面也是比较各自为政啊，这样子。
了解了解，就是可能有点像台湾我们讲所谓平埔族和高山族，就是清朝时代他们讲的生番和熟番，就是他这两者的差别主要其实是在说他和所谓汉族或者是和满清政府的互动有多少，然后有了这一条分界。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比喻就是政治势力到达的远近跟深浅。
这边我想我可以再顺便补充一个点，就是其实刚其实 Chris 有讲到蒙古人其实分布的范围还蛮广的，有不同部族其实不是只有今天的内外蒙古如果有听众你去过新疆啊或者是青海甚至西藏其实也有蒙古人，就是蒙古他的势力分布还蛮广的，只是说目前我们如果理解比较大的以蒙古人为主的行政区的话，那就有蒙古国然后内蒙古，这些算是他们比较核心的区域。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像我刚刚也提到说成吉思汗他在整个帝国扩张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其实到达了欧亚很多很多的地方嘛那所以其实蒙古族也借由这个帝国然后 扩张到非常非常大的范围，那他们可能在当时扩张后就留下来了，就没有回到我们现在所谓蒙古国或是内蒙古自治区这两个地方。
是是是，我们在节目上有介绍过一些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自治共和国，有不止一个是以这个蒙古民族为主的。不过我们刚刚已经大概对于这个内外蒙古的这个差别，还有蒙古族它分布的这个广度，算是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从小听中华民国四个字长大的台湾人，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华民国和蒙古国的关系，就是我们真的挖下去会发现说，好像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因为包含我们刚刚一直讲这个秋海棠地图，其实秋海棠地图也不是从中华民国第一天一直是那个样子，它其实有经过很多次的变动这样子的情况。那 Chris 有没有办法跟我们讲一下说，当初这个中华民国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看这个蒙古，就所谓的我们讲外蒙古，或者是他们说是蒙古地方，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他们那时候是怎么看蒙古这个地方的？
应该是说，其实当时因为就是清朝结束之后，然后中华民国成立，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说，政治势力是非常的纷乱，而且军阀就是各自为政嘛。那可是刚好俄罗斯也是当时的苏联，他的势力也非常的强，那他也希望能够扶植另外一个政权去支持所谓的共产党，然后支持所谓的共产主义。所以呢，其实当时应该说在一个蒙古这个地方比较属于化外之地，对于中华民国政权或者是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化外之地，比较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那苏俄就想要透过这个扶植当地的蒙古政权，然后呢去帮他建立一个国家，进而就是有建立一个比较联盟，然后能够向往共产主义。所以其实当时在蒙古他们就有一个宗教领袖叫做哲布尊丹，那这个其实你也可以在蒙古国到处看到，就是在歌颂他或者是讲他的生平历史。那其实当时他就是属于一个蒙古，他们信藏传佛教嘛，所以他们是一个蒙古当时的宗教领袖。那苏联就是透过去扶植这个哲布尊丹巴，然后呢去巩固他的政治势力，让他呢可以透过就是建立一个大蒙古国，然后给他一个年号，让他呢从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变成他一个核心国、
okay.
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说，蒙古开始有自己的年号，或者是说他们开始比较明确的把自己建立为一个现代国家。那刚讲的这个它的时间大约是在1920年代，就是中华民国还是相当的纷乱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俄罗斯那边他已经从沙俄过渡到了这个共产的苏联的这个时候，他们在寻找他们这个共产世界里面的盟友的这个时候，那蒙古好像就很顺水推舟的，就变成了这个苏联所支持的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刚好在一个就像权力跟势力真空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互相拉拢，那我觉得蒙古就变成一个棋子，它刚好就被苏俄所控制，然后加上他们也想寻求独立嘛，那我觉得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就让他们成为了就是苏联的一个小弟，这样子就是核心扶植的小弟。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讲的就是说这个现代蒙古国的建立的这个时间点嘛。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历史会发现说，后来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这个所谓的蒙古国，他的态度又好像一直在摇摆，是不是说好像曾经有让他们公投决定说，他们要不要独立，但是后来好像又翻案，就是说，我们是秋海棠哦，我们没有那个允许你独立。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讲起来，就是说大概到后来二次大战还有冷战的时候，那这一些转变后来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一段也是我去就是去了蒙古之后，然后查了一些历史，然后看了博物馆之后整理的一些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跟这个脉络。然后其实应该是说二战之后，当时我们就是就我们历史课本所读的，其实像当时的同盟国美苏英中，他们都想要争取就是苏联加入就是对于轴心国，比如说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作战行列，因为他们属于是对抗的关系嘛。那其实当时就是他并没有通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他们就直接跟苏联，就是等于美英就直接跟苏联签了雅尔达密约。那这个密约就等于说把当时例如说东北还有蒙古这块地方完全就是通通让渡给苏联，所以他们把主权呢就是透过这个密约的合约的形式签给了苏联，这样就可以让苏联去借口跟理由去派兵日本。那这时候其实就变成说中华民国觉得， 我虽然曾经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承认蒙古独立，可是他这时候在二战的时候又被背叛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说，诶，这个密约我并没有参与啊，那为什么可以把蒙古的这个主权又直接转让给苏联？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那到冷战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又翻案了一次，又开始说，哦，蒙古的公投是无效的，我们没有让他独立，然后又开始在课本上面宣传说，蒙古是中华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不断的去加强，就是宣传这个秋海棠地图。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和二战还有冷战其实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对对对，但是其实之后，历史上也是说，194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政府其实也基于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外蒙古独立公投，它其实也成立了外蒙古其实是独立的事实，只是说它中间因为有太多太多就是各种权力在里面角逐，让中华民国它对于蒙古的这个承认，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他的立场一直在摇摆。
所以我们刚刚大概已经把这一段曲折离奇的历史一路这样回溯下来了，特别是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上面，哦，已经立场改变了那么多次。那似乎是到非常近代，我去查了一下，哦，这个到2002年的时候，那中华民国才正式的去承认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到非常近代，是21世纪才终于去承认说，好啦，我接受你们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已经他们已经做一个独立国家存在那么久了，那中华民国才终于接受这个事实。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中华民国在就统治的疆域的脉络也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是在1971年10月25号退出联合国嘛，那也是当时联合国的这个决议里面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次，那加上当时的环境被政治环境背景之下，蒙古国它又是属于共产的势力，所以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那中华民国已经退到就是现在的台湾跟台澎金马的这个领土上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刚好在历史发展之中我们的权力更迭，然后加上中华民国自己的势力也稍微比较弱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去对于现在蒙古国存在的这个事实要去承认它，所以才会像刚刚主厨所说的，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其实中华民国行政院就修法了，然后我们也承认这个所谓的蒙古国它已经不属于就是我们认定的大陆地区，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真的真的，而且我是发现说那个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才把所谓的蒙藏委员会，以前蒙藏委员会就是名义上处理蒙古还有西藏这两个他们认为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地区的事务，那他们那个时候才把它裁掉，然后那个时候才停止发行秋海棠地图，然后开始有在蒙古设这个驻外管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哦，对，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久之前做过移工的这个主题嘛，其实蒙古现在是台湾有开放移工的其中一个国家之一哦。对，就是台湾不是只有开放东南亚移工，是蒙古是其中一个移工开放国，而且现在还有开放，只是因为人数真的很少，所以我们通常大家不太会去提。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站在所谓中华民国或者是汉族角度看蒙古这件事情一路讲下来，然后那我们现在先抛开历史的部分，我们来到现代的部分，因为你有去蒙古教中文嘛，然后应该就是因为你是教中文，所以就不得不去碰到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关于汉族或者是所谓中国中华民国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现在去的时候蒙古人他们又是怎么看所谓的中华文化或者是中国台湾这一些概念呢？
应该是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历史，因为其实近代历史中国对于这个蒙古的政权其实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嘛，有时候承认有时候不承认，那因为政治权力的关系让蒙古对于中国好像一直想要占领蒙古，或者是又把权力凌驾于蒙古之上的这样的认知其实是存在的，所以造成其实蒙古他们对于中国这个政权呢，或是中国人存在的一种不信任。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蒙古国呢，其实他们政治上我觉得比较是靠拢美国，因为他们在苏联瓦解之后他们也变成了共和国，他们也不是一个共产国家，然后他们也维持跟俄罗斯一定友好的关系，因为毕竟他们的文字或者他们比较现代化的文明建筑都是跟俄罗斯有关系的。那经济上呢，因为他又夹在两个大国中间，所以其实他的很多生活用品啊， 或是蔬菜啊，或者说我们看到蒙古有非常多的矿产资源，他们其实都是透过中国的那些大公司来开发，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像是必须在两个强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虽然可能心里面并没有那么喜欢中国，但是为了经济发展，他们必须要跟中国维持一定的关系。虽然他们也没有那么想依赖俄罗斯，但是他也必须要仰赖俄罗斯，可能很多生活物资上面的一些支持，这样子。
是，所以像他们对于俄罗斯，就是说，对，虽然过去和俄罗斯很好，但是现在它毕竟不是一个就是所谓当年的共产国家了。那中国的话呢，他们是存有戒心的。那现在呢，和美国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好。那对台湾呢，他们对台湾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台湾是很陌生的。毕竟，我觉得在蒙古人的教育或认知里面，他们其实一定是受到，例如说俄罗斯、受到中国，然后甚至他们对日本、韩国的认识都非常非常多，因为都对他们来说都是邻近的国家嘛。再
是。
加上历史上也比较多互动，可是台湾的话，他们就认为说，诶，好像听过是讲中文的吗？还是他是中国的吗？他们其实会存一个问号，
OK，
然后顺便说，我去的时候，也要去介绍一下，诶，我们现在台湾到底有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新的地方。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蒙古对周遭这些文化的看法嘛。那但是我觉得，我们聊的这些应该都比不上你本人在现场教学，实际把这个所谓的中文这些内容教给他们的时候，哇，那一种来的有感，因为毕竟你是直接看那些学生们的反应。还有他们学习的时候的情况嘛，吼。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是说，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是蒙古语，吼。那其实和这个所谓的中文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觉得像他们学习中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哪一些挑战吗？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他们学中文的时候蛮有趣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觉得在教学方面有非常多方面可以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像刚刚Jerome 有提到的，他们在语法上面其实跟我们说的中文，也就是汉语，其实差蛮多的。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听过或者是学过日语跟韩语，那就知道说其实他们的动词是放在句子的最后面。那蒙古语其实也是跟日韩语的结构非常非常像，所以他们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其实动词会放在最后面之外，他们表达这个动词的意志。例如说，我想要做什么？这个想要的背后，可能是出自于自己，或者是别人强迫他，或者是未来非常想要，或是我现在有强烈的动机，马上要去做的那种想要。所以他们其
有
实
很多种。
非常非常细致。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学过日韩语，就知道，其实他们都会把这些变化放在句子最后面。可是对于说中文或者说汉语的我们来说，我们例如说，我要学中文，或是我要吃什么，这个"要"它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可能
是。
是我现在想要，可能我只是想一想，但我不一定要吃到，所以对于他们在学这个中文汉语这个语言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很容易搞混，他们会没办法理解说，诶，这句话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语气在里面？这个是语法上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汉字非常非常难学嘛。那因
当然。
为汉字的结构非常的复杂，那所以我一开始都会用部件或部首的方式教他们。因为例如说，我们看到人字旁啊，或者是木字旁，或者是三点水，我会把这些部首跟部件让他们先认识，然后再把这些字组合起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于他们来说，诶，就他们觉得说，原来汉字的渊源是从大自然得到灵感的。那我觉得蒙古人也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是，所以虽然这个中文对他们来讲其实是相当陌生，而且相当不好学的，但是你会去让他们知道说这个汉字里面这些有趣的原理或者是构造，让这个用这个去引起他们的兴趣。
对，而且其实因为他们就中国就在他们南边嘛，所以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曾经到内蒙古旅行，因为对他们来说，诶，语言是通的。那所以他们也接触过很多其实中国一些流行文化，或是他们也会看抖音啊，他们有的人会用微信、微博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接触到一些中国的字句或是文化。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蒙古语也有一些词汇是跟中文发音非常非常像的。
真的吗？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对，例如说，当时学生告诉我说，诶，他听到我讲 西瓜，他就说：“哎，我们叫西瓜。
哦，
”然后他说在超市里面看到的白菜，他们叫白茶。然后或者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例如说将军、公主这种比较政治制度有关的这些单字，他们也是会从汉语、从中文里面过来。例如说将军，他们叫将进；
哦。
然后公主，他们叫 gunge。我就觉得，诶，非常非常的像，可是我以前可能根本不会觉得，诶，这两个语言会有这么多的文化接触或是语言交流。
对啊，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和我们学过，不管是越南、日本或者是韩国那一些汉字介词的情况，还蛮像的。只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蒙古也有被这样子被所谓的汉语所影响，但
对，
是其实也蛮可以理解啦，吼，毕
对，
竟
觉得历史
对
上交
和
流
中
非
国
常
一直
多，
关系很密切，所以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整体上来讲应该还是一个蛮有趣、蛮愉快的经验吧。
因为可能刚好我也是教就是初级班的学生，所以他们其实
哦，比较欢乐一
他们比
点。
较欢乐一点，加上他们对于这个语言是充满了的兴趣、充满了好奇，觉得诶，我第一次接触，然后加上他们可能又觉得说好像认识中国的一些文化，但是呢，因为毕竟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好像有点像，又有点不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有点暧昧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近文化的交流反而是让人觉得惊喜最多的，就是既陌生又熟悉，又有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很像 熟
熟
悉的
悉
陌生
的
人。
感觉。
对，
那顺便问一下，所以你在教的时候，你是用汉语拼音然后教繁体中文吗？还是是简体中文？
当时都是因为是台湾外派的嘛，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用繁体中文，然后教发音的话是用汉语拼音，因为对
哦，
他们来说比较容易上手，毕
是。
竟是用拉丁字母拼嘛。对
对。
对对，那教学的语言其实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NGO 他希望能够快速让他们理解，所以其实我也有点是中英各半在教他们，并不是完全
OK，
用中文。
了解，哇！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讲，把台湾或者是把繁体中文的文化带到蒙古的方式哦。不管就是所谓他们学的这个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文化交流本身来讲，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我们当时其实有一些文化课，就是不只是学语言啦，然后我们也有让他们就比如说画京剧的脸谱啊，然后煮珍珠奶茶，然后或者是有买那个可以用水写毛笔写书法的练习本，所以我觉得就是文化跟语言都让他们可以有一些初步的认识，我觉得蛮有趣的。
真的，哎，那我们稍微来讲一下是，因为刚前面我们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蒙古本身的语言哈。那刚Chris，我觉得他解释得非常好，就是关于这个蒙古语还有日韩这些语法相似的地方哈。我们语言学上面把它叫做黏着语，就是你好像用后面一段一段把字节把它黏上去，就是去表达不同的意思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黏着语。那不过我们刚没有提的是这个关于蒙古的文字，应该有不少听众知道说蒙古现在他们是使用西里尔字母，那也就是说从所谓斯拉夫人或者是俄罗斯文他们所使用的字母去做一点小小的改良之后拿来拼写蒙古文用的。不过最近他们好像在这个政策上面有一些改变，好像要改用他们更早期使用的叫做所谓回合式的蒙古文。那 Chris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一块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其实目前就像 Jerome 提到的，他们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来拼写他们的蒙古语。那西里尔字母拼写的蒙古语现在只通行于蒙古国，那内蒙古自治区他们还是保留传统，就是回鹘式这种直立式的文字，所以他们其实写起来就很像我们以前历史课本看过那种像满文一样的，他们是用直立，然后用画圈，然后跟一些撇来书写的一种文字。然后其实我当时去蒙古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诶，到底这些现代的蒙古人会不会写他们这种回鹘式的直立式文字，就结果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的教育里面都有，只是说他们的官方文字上是用西里尔拼，或者是他们在打字书写，就是例如说电脑上面，他们全部都是用西里尔文字来拼写。可是其实他们都是会写那个直立式的那种传统的蒙古文，对，所以等于说他们两个是并行的。然后加上我最近有查到一个政策，是说他们在2025年 希望恢复可以把传统直立式蒙古文变成官方语言跟官方文字的地位，所以他们其实很努力在把这个自己的传统找回来。
哇，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觉得是说，这样会不会和就是内蒙古这个关系太近，然后变成说，跟中国关系变得太近，还是说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隐忧？
其实我觉得蒙古人他们在看内蒙古的时候，他们有些人比较正面的评价会是说，他们因为跟汉人的生活习惯，或是语言，或是想法比较接近，所以他们经济状况比较好嘛。那加上他们又会说蒙古语跟汉语两个语言，所以他们能够经商啊，或是政治上，他们都比较有话语权。可是对于蒙古国来说，他们目前虽然也视内蒙古人为蒙古人，可是他们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不是过于汉化？他们是不是太多汉语的词汇，或者是说呢，他们有些人的评价是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如果我们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字的话，会不会让我们跟内蒙古的距离更近？因为以前呢，是属于蒙古国人可以看得懂内蒙古的蒙古文，可是内蒙古的人看不懂西里尔的 蒙
他
古
们
文。
看不懂，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恢复蒙古文这件事情，让他们也可以在跟内蒙古交流的时候有更多机会跟可能。
有不同的立场，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因为对，我记得我几年前像刚刚 Chris 讲的，就是他们是预定2025年嘛，吼，那时候觉得2025年很远，但是各位现在2025年距离我们只剩下不到一年了，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没错，没错。
那我们刚刚其实算是从蒙古本身的文化历史，还有你本身的教学经验来认识这个国家。那现在我们要回到一个比较背包客或者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角度了哈。那你当初呢？你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待在乌兰巴托嘛，然后后面出去旅行。所以，我们先来聊你在乌兰巴托的生活好了。在当地，你的经历到的食衣住行大概是怎么样子？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照食衣住行来讲好了。就是从食的部分，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一落地，然后一到蒙古的时候，一定会去超市买一些你想吃的东西。然后呢，其实蒙古大家应该比较有印象的是，他们会吃很多的肉，然后他们的肉是以牛肉、羊肉和马肉为主，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很常见，在超市都很常见。那他们的肉类的料理也非常非常多，例如说像是包子啊、饺子啊、馅饼啊，或是烤肉，他们其实都是完全用肉做的，他们里面不会放任何的蔬菜，所以你吃到的包子就是一咬开就哇哦，都是全部都是肉汁，然后馅饼也是哇哦，一咬开满口都是那个肉的那种油腻感，然后就觉得哇，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高丽菜馅、韭菜馅的这种水饺啊、包子完全不一样。
看我们那种觉得一定要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或者是什么葱姜蒜，那种想象是很不一样。
对对对，那这跟他们当地的环境有关系，因为蒙古的天气比较冷嘛，所以他们加上土地比较贫瘠，所以他们没办法种出那么多的叶菜类的蔬菜，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有蔬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根茎类，可能马铃薯、红萝卜这种。
所以刚是食的
刚
部
是
分嘛，
食的部分，然后食的部分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因为蒙古跟韩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嘛，所以他们也有很多人其实以前就是曾经到蒙古，可能是打工啊，或者是留学，那他们回到蒙古之后，他们就会开了很多韩国料理的店，然后加上现在 K-pop 的影响，
是。
所以他们就会，就路上其实有非常多韩式料理，然后也有韩国投资的，比如说便利商店啊或者超市，所以他们对于韩国的食物也非常非常的接受。
了解，所以去那边玩，如果吃腻了蒙古料理，也可以吃一下韩国料理，稍微平衡一下。
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那我们刚刚讲完食的部分嘛，吼。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这个衣吗？去蒙古生活是不是需要准备很多衣物啊？
蒙古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就是乌兰巴托曾经是世界上最冷最冷的首都，因为它在冬季的时候其实可以到零下四五十度，甚至在更空旷的地方，它的温差可以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会去蒙古的时间，大部分是春季跟夏季。那只要过了8月，就入秋以后，他们的温度就是骤降的。然后就是基本上你一定要穿很厚很厚的衣服。然后这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如果以后要去蒙古的话，大家可以是以洋葱式的穿法，因为他们的室内都有暖气，然后非常非常热。 所以呢，其实你在外面就是裹那个很厚的那种羽绒衣，但是进室内完全是可以穿短袖的。
了解，所以室外需要很多衣物，但是室内毕竟有暖气齁。
对，没错。
接下来这个住的部分呢，
住的部分其实我因为我之前是住在乌兰巴托，那乌兰巴托其实跟大家去一般的城市或是一般的都市差不多，就是很多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可是这部分想要提的就是在乌兰巴托，他们其实市郊有很多很多的蒙古包。那一般蒙古包对于传统的蒙古人来说，他们都是住在比较大草原或者沙漠上，他们才会逐水草而居嘛，那建立蒙古包。那为什么乌兰巴托的市郊会有这么多蒙古包呢？那其实可以回到就是他们整个都市化的历史来看，因为乌兰巴托当时是由苏联帮助蒙古去建立的一个首都。他们当初其实只要规划70万人口，以70万人口为居住规模的一个城市，
是，
可是没有想到蒙古国快速的都市化，然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这些在郊区或者是草原的这些游牧这些人家，他们就涌入了乌兰巴托，可是其实有点供不应求，
是，
所以他们就围在这个市郊变成了很像有点贫民窟的感觉，因为他们就是过着那种游牧就是逐水草而居的蒙古包的生活，就是烧柴啊，然后挑水，然后烤肉这样的生活，可是他们却住在这个都市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上下班。
对啊，
是一个很神奇的都市景观。
但是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因为在人口密度那么高的居住方式下的话，如果是传统的蒙古包，然后没有一些基本的所谓卫生啊，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的话，那其实应该对于城市发展还是会衍生出一些就是需要去克服的问题。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住的部分嘛。所以对，的确蒙古包是真的是在蒙古现在还是一个可以见到的居住形式。那关于这个行的部分呢，
行的部分我觉得如果去过俄罗斯或者去过欧洲的听众的话，他们就会看到路上有很多电车嘛。那在乌兰巴托首都也是有电车的，然后他们也有公车，其实交通系统是很发达。那另外一个是一般当地人会比较常用的方式，就是他们很喜欢路边随便拦私家车，其实这个有点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因为包括我自己都拦过。他们其实会拦私家车原因是因为蒙古就是我刚刚说他们人口就是在都市化的时候整个暴增，所以其实很常在上下班时间塞车，就大众交通运输也会全部都卡住嘛，所以他们就会路边拦车，然后可能钻巷子啊，钻一些小路。那在这些搭私家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怎么说禁忌吗，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们其实对于讲中文的人，就是中国人比较有抗拒跟
戒心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坐车的时候，我们都尽量我们不要用中文交谈，我们可以讲英文。
OK，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讲价钱的时候，你最好心里面大概想说，好，我大概可以接受这样的车程要付多少的车资，不然他们都会乱开价。
所以还是在沟通上面，对于这个价位上面还是要自己心里先有个底。
对，
然后避免被人家这个漫天开价，然后付了更昂贵的钱。
对，没错。
你刚刚讲到这个蛮有趣，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好像真的蛮多它的基础建设赶不上它发展速度的国家，就会出现这种民间经营的这种非正式的所谓交通路网或者是运输工具。也不是说不能搭或一定会怎么样，但就是大家在搭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一点判断力，然后对有点小技巧可以让你的旅程更平安也更顺，就像刚刚 Chris 所讲的一
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在不管是去蒙古旅游还是蒙古生活，我觉得刚刚从食衣住行这四部分都可以就是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新的对世界的认识吧。我觉得
听起来对吧，感觉也是一个非常新奇然后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顺水推舟来讲一下关于蒙古的旅行的。那其实每个国家旅行都有它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觉得蒙古旅行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还有它到底适不适合背包客去自助旅游呢？
我觉得其实蒙古因为它这几年观光旅游就是发展的比较蓬勃，然后也比较偏向现代旅游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蒙古他们一直来都是走比较透过旅行社 然后包导游、包司机的方式，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司机，然后一个导游带着你，就是可能你们讨论出一个路线，例如说他们就摊开地图，然后就跟你说，好，那你今天想去 A、B、C 哪些点，那我们就串成几天的旅行。那其实非常非常客制化，但同时你也会有一个不确定性，是说，好，那如果今天我跟导游沟通不来的时候，那我在这个荒郊野外，我要怎么样生存？因为他们其实出了乌兰巴托就没有什么公众的交通工具，只剩下客运而已。所以当时我去蒙古前，就是我买了《Lonely Planet》，就是《孤独星球》这本背包客的圣经，然后它里面其实讲了很多资讯，我也不觉得全部都是对的，因为可能有些都没有更新，或者是说更新的资讯可能也换了嘛。
的确。
对，然后我就是，其实我当时就是跟着这本《孤独星球》里面所写的，然后我例如说，当时我们就有自己打电话给上面的司机，然后他也不太会讲英文，他只会讲一点点蒙古语混着俄文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这样乱沟通。可是我们就很相信他，然后就自己到了那个地方去集合，他就载我们玩了2、3天2夜。然后另外一个旅程是我们是有跟旅行社讲好，就说好，我们摊开地图要去哪里哪里哪里，但是我们实际上要住哪里、吃什么都没有讲，我们就完全信任他。然后结果呢，那这段旅程就是很有趣，因为他们就在超市，他就说好，那我就买这个羊腿肉，我买这个马肉，但他没有跟我们沟通，只说我们预算有多少，所以就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然后呢就。在，例如说，好，午餐时间到了，他就叫我们去河边挑水，然后他说："你去挑水，去捡柴，然后我来处理这些肉。"然后我们就开旁边开始生火，然后用那些煮好的水跟生好的火呢，去烹饪那个肉跟那个面，然后就变成说，其实我们就过得很当地原始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些都是完全没有讲好的，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 Jerome 问的这个问题，适不适合背包客？我觉得如果你完全自助的话，会有一点求助无门的感觉。对，因为你完全在荒郊野外，你可能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住的，也不知道怎么沟通。但是如果能够跟着旅行社，然后做这种半自助的行程的话，你中间可以跟他讨论说，好，那我可能想住在比较现代化的蒙古包呢，还是住在一般的牧民家？那我吃东西，我可能预算是多少？那你可以跟他讨论去超市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可能不适合那种有100%自助，就是什么事情都非要自己来不可，有那种矜持的背包客。但是其实对于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一种，比如说包车啊，或者是部分自助，那部分参加旅行社行程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耶，对不对？而且你去参加这种行程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啊，你要怎么去哪个地方啊，或你要吃什么，反正你就跟着他走，尽情的去享受蒙古这个国家的美好，然后可能还会有你讲的，就是突然在路边停下来煮饭这一种，哇，可遇而不可求的很有趣的经验哦。
对，就是你要相信未知的挑战在前面，然后你要相信那个导游司机一定可以克服，因为我们当时也有遇过沙尘暴，或者遇过完全没有铺柏油路的那种鹅卵石那种河岸，
是，
那我们也是靠着那台有点破旧的那种苏联时期制造的那种吉普车，这样嘣嘣嘣嘣嘣，然后就这样去到那个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其实中间你会蛮忐忑，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就是相信他们，相信这个挑战，你就会渡过难关。对，
哇，这样的旅程应该是真的是很有趣哦。经过千辛万苦之后，那来到你的目的地，然后还要经历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搞不好比你在一些所谓一切都可预测的国家旅行还要更让人有惊喜。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来聊一下关于蒙古这个国家的旅行？前面教中文嘛，然后后面出去旅行，所以你也去了蛮多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地方，还有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旅行经验呢？
我觉得蒙古的旅行就是其实分两派，一个是喜欢看历史人文的，那一种是很喜欢亲近大自然的。然后如果很喜欢历史人文的人的话，其实他们在乌兰巴托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而且基本上这些博物馆他们的展出都非常的丰富，就是很多史料啊，然后有画啊，然后或者很多影像，然后其实蛮多都有英文说明的。那我觉得从这些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观察，因为跟我们从就是所谓台湾或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国这样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会讲更多游牧民族的生活，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然后也有一些人非常喜欢看表演，那因为乌兰巴托或是说整个蒙古，他们其实受到俄罗斯影响很深，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歌剧， 芭蕾这些东西都是其实俄罗斯给他们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这些经典的歌舞剧或者是表演的话，我觉得也很适合去乌兰巴托。其实，在乌兰巴托，他们也有很多的寺庙。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蒙古它也是信藏传佛教的国家，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信徒，他们其实会到乌兰巴托这些寺庙参拜。那甚至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做甘丹寺，他们有一个在寺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用镀金做的一个佛，然后很多人都会去那边转经轮。然后去那边就是插香啊，然后拜拜祈福。那我觉得，如果其实你对于就是藏传佛教或者是宗教文化很有兴趣的话，去乌兰巴托也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会觉得说，诶，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你会看到喇嘛，你会看到他们的寺院的生活，看到很漂亮的唐卡，看到很漂亮的藏传佛教的那些雕像，我觉得那个都是很有趣的。然后，例如说，大家会到森林里面。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那个旗子，然后那个旗子其实跟藏传佛教也有关系。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还有很多石头堆起来的石堆，那这个石堆其实他们是因为除了藏传佛教之外，他们也信仰这个天地大自然，他们认为说堆石头可以祈福，然后跟他们其实人类学上面讲的萨满教比较接近，就是人神合一。跟通灵的这个信仰观呢是有连结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蒙古旅行的时候，也可以去观察宗教在他们生活里面的影响。
是，谢谢你的推荐哦。而且对，就是他们除了藏传佛教之外，那也有保留，就是所谓比较传统的这个萨满，我们就是讲草原民族的泛灵信仰嘛。
对对
对，
对。
就是也有保留这个部分。对，所以哇，让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认识他们的文化，这样。
没错，没错。然后，如果是很喜欢自然风景或者是健行爬山的人，我觉得蒙古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们的地方。因为其实，在乌兰巴托市郊有一个很著名，就是特勒吉国家公园，那你就可以去那边健行、爬山，然后或者是甚至不用出乌兰巴托，他们有一些市郊的小山、小森林，他们平常都是有步道可以走的。那所以这些步道就是他们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补给站，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带食物去野餐。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蒙古式的周末生活。那如果真的要跑远一点的话，你可以到戈壁沙漠，或者是到库斯古勒湖，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那去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能要先做好做足功课，你大概要知道你的路线怎么走，然后你可能要找一个比较信任的旅行社讨论你的行程，这样子你才会比较放心在荒郊野外不会有出太大的意外。那库斯古勒湖这一块呢，因为大家其实比较常听到的是贝加尔湖嘛，因为它名气非常非常
对，
大。那
是的。
其实库斯古勒湖它在蒙古境内，它的水源跟贝加尔湖是一样的，
哦，它在上游。
对，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他们其实是兄弟湖。
OK。
那所以如果去不了贝加尔湖的话，库斯古勒湖其实它附近有很不错，就是现代化的蒙古包，你可以住在里面。那你也可以选择，或是你选择那种很传统要自己捡烧柴，就是生火的那种蒙古包。那我们就住比较传统的那一种，然后早上就是会有牦牛、有羊在你旁边叫，这个就很
天
有
哪，
趣。对对对，它就是摩耶咩
这个简直比贝加尔湖还要有趣。
咩。对对对，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也会遇到他们一个叫察达族，他们是当地就是带着驯鹿然后游牧的一个民族，这样子。所以也很有趣，有些少数民族会在就是库斯古勒湖这个比较靠蒙古西边的地方。然后戈壁的话，我觉得也很有趣，是因为它真的是一片沙漠，就算是你看到有岩石的地方，也都是寸草不生的那种岩壁，然后非常非常热，
哇，真的没有植物的
真
沙
的没
漠。
有植物的沙漠。然后你偶尔看到远处一个游牧民族或者游牧民家，他们就是养骆驼为生，他们就是 给你骑骆驼，然后做观光，或者是他们就卖骆驼的毛、骆驼奶作为他们的收入。
嗯哼，
这两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大自然，然后很野性的那种感觉，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不过你讲这个库斯古勒湖还有戈壁的话，因为它都比较偏远一些了嘛，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就需要比较多的安排，就是不是那种说哦，我今天突然要去戈壁，然后哎，我就去几点几分去哪个地方搭车，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没错，没错。
还有没有其他推荐或者是要跟大家就是讲的一些旅行的小技巧？
对，我觉得就像刚刚 Jerome 提到的，就是你的规划一定要很齐全，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要做好不洗澡的准备，因为其实住在蒙古包，如果是传统的蒙古包，那绝对没有办法洗澡。
是。
那现代化的蒙古包，它会提供淋浴设施，所
哦。
以我觉得就看你的预算跟你的想要挑战的旅行是什么。就是有两种不同的
嗯。
奢华跟比较穷游的选择，
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蒙古他们每个聚落跟每个城市之间都蛮远的，所以其实交通时间完全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掌握，说3个小时一定会到，4个小时一定会到，因为中
啊哈。
间可能有些路况是不好的，或者是他们可能要停到一个聚落去装水，
嗯哼哼哼。
然后或者是休息。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上面跟你的心理准备上面要比较充分再出发。
谢谢这个 Chris 给我们很多的分享哦，所以听得出来，就是蒙古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受欢迎哦。我记得我在节目上讲过，应该是 Lonely Planet 还是哪一个旅游杂志，今年把蒙古放在就是第一，就是最推荐的国家，应该是孤独星球。对，孤独星球好像今年把蒙古放在这个推荐国家的最前面。那但是同时呢，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哦，因为毕竟它和我们比较习惯的那种都市型旅行路线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日韩或者是欧洲那种交通路网连接非常好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就像 Chris 讲的，如果是抱持着对他们文化的好奇心，然后有所准备的话呢，来这边旅行的话，应该是会有非常好的体验。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非常多。那 Chris 最后有没有什么还想要跟听众最后做补充还有分享？
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去教中文嘛，那在这个课堂的最后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结业式，那当时有邀请就是台湾驻蒙古的代表，然后跟他们就是使馆的人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在那个结业式上面就有一位同学就发表他的心得，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很印象深刻。因为他就说，其实学习中文对他来说很像在吃一道陌生的料理。他说：“诶，看起来好像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觉得有点害怕。可是因为透过学习中文，然后透过这些课堂的活动，然后让他觉得，诶，让他有一口再一口接一口吃下去的这个欲望。他把就
哇！
是学习中文的过程，譬喻成是一道很陌生的料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最后面还讲说，他觉得这道料理呢，就是很特别、很神秘、很耐人寻味。然后呢，他认为没有人会狼吞虎咽吃一道陌生的料理，但是他永远会记得他细细品尝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去蒙古对我来说，这4个月也像对我的人生的影响一样。就是我当下也觉得哇，好多冲击，或者
是，
是好多从来没有想过的生活方式。
嗯哼，嗯哼。
但是4个月之后，然后即便到现在，就是过了这么多年，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诶，可能蒙古人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或者他对土地的态度，是让我觉得会影响我一辈子的这样子。
是的，哇，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实在太好了。去很多国家，真的是像你讲的，是一道陌生的料理。哎，有的时候刚开始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就这样，哎，慢慢的这样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哦，我觉得你竟然讲这段作为今天的节目的结语，实在太棒了，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没有啦，没有啦。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Chris 到节目上面来讲。我觉得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好好的把所谓蒙古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还有到底蒙古国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国家，我们终于比较了解它了，而不是说好还停留在那个天苍苍、野茫茫的那个印象中而已，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变得更有深度，然后也更知道说去旅行的时候应该要有怎么样子的心理准备。非常喜欢 Chris 的分享。那各位听众，如果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建议，或者是你本人也去过蒙古，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想法的话呢，那也非常欢迎到我们节目的旅行草店的这个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上面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差点忘了，然后我们节目的其实 EP 多少 ?EP40, 对 ,EP40 我们有分享蒙古国西部的哈萨克族，那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延伸收听，你会对于蒙古境内比较偏远的这些不同的民族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再一次谢谢 Chris 咯，谢谢 Chris。
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
好，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